继续进行第二节课的内容，在延续下个段落先前补充一点，在刚才黑板上有标示讲义的410页，讲义410页注脚250括弧一，那么引文聚舍论记内文的第四行身相若无因无，请补上身觉这一个词。我再重复一次，讲义410页注脚250括弧一，聚舍论记引文的第四行，身相若无因无，后面请补上身觉，如同论文，如同聚舍论文一样，在因无后面惊叹号的前面请补上身觉这一个词。好，那么接着进行讲义410页科判刮胡滴，在经部反驳反难有部的说法之后呢，那么有部无法再次做说明，那么只好呢再以难来指，来针对进步。那么有部提出的问难是什么呢？请看到论文，若行离身而得身者，虚空无为等，何故不生？好，他的意思是说，这个行是指诸行，也就是指有为法。如果有为法没有生相，它就能够升起的话，那请问为什么无为法，这边是先只举三无为中的虚空无为，那么等就包含另外两种无为法了。那为什么无为法却不能生呢，却不会生呢？那有部的意思就是说，因为有为法它有生住异灭四相，所以有为法可以有生住异灭的情况。那无为法它因为不与四相俱实而有，所以无为法它不生不灭。这个是有部的主张啊。那因此站在有部自己的主张来去反驳经部，如果不需要有生住异灭四相的话，那请问为什么无为法它没有生住异灭的情况呢？好，请翻到讲义412页。经部的回答：诸行名生，有本无今有，无为体常有，何得言生？好，第一小点的回应是说，所谓的生是依照诸行从无到有而说生，所以诸行它的本质就具有这样的一种特性。但是呢，无为法它的本质是所谓的常恒的，是所谓的常有的，那你怎么可以去谈它的生乃至住异灭呢？你只能说它是常住了，常有的，但是不能去谈它的生异灭。这个是从法的本质就是如此啊。好，那第二点，又如法尔不说一切皆有生，那如是应许非一切法皆可生。好，那这是什么意思呢？他说就好像如同大家都是如此，但也包含有部你是这样的认知，大家都如此认可，不会去说一切法，这边的一切是包含有为跟无为，这一切有为无为法大家都不会说它都具有生相。那所以呢，既然你是这样主张说有为法有生，无为法没有生，那你也没有去特别讲理由何在，你就是从自己的认知，那既然你可以这样的去做说明的话，那你也应该去认可什么呢？ 也应该认可，并不是一切法都可以升起。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不需要有生相，那么你也应该要认可说，有为法是可以生的，无为法是没有生的，当然就也没有灭。好，他这一点反驳呢，是站在有部尼主张说，有为法有生住意灭这四相，无为法没有生住意灭四相，所以有为法有生乃至灭，无为法是不生不灭。可是你不去，你没有去说明理由是什么，为什么生住意灭只会跟有为法俱时而起，它不会跟无为法俱时而起，你没有去说，你就自己产生这样的认知。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同样的逻辑你也应该去认可，并不是一切法都可以生，那不需要去安立生等四相，我就可以去说有为法可以生，无为法不生不灭，我也不需要去说任何理由。就如同有部尼认为有为法是有生等事项，但是无为法没有，却不需要任何理由，是一样的。好，那么第三点，又如有为同有生相，而许因缘妄有为法，或有功能，或无功能。好，这个同样是有部的主张。好，因为在上一小段文，好，就提到说，为什么未来一切法都有生相，但是某些法可以生，某些法却不生，理由就是有部认为说，虽然同有生相，但是某些法因缘成熟了，所以能生，那某些法因缘不成熟，所以没有生，就是这边所提的因缘妄有为法，有功能再配合生相就能生。那如果是无功能，那么即使有生相也不能生。这个是有部的主张。好，那既然有部你认可这样的一个道理，就应该怎么样，就应该认可下面的道理。如是应许一切有为无为同无生相，而诸因缘妄彼二法亦有生用亦无生用。好，所以站在我今部的认知，我不需要安立生相，但是呢，同样的，这些因缘对于有为法有功用，对于无为法没办法功用，因为它法体常有，是很坚固的，所以是没办法产生影响干扰。所以这些因缘只能针对无常的有为法有功能，可以让它生乃至于让它住意灭。所以如此就不需要安立生住意灭四相了。那这样的逻辑你也应该要接受，就好像有部你主张说，即使安立生相，但是还要借由其他的因缘才能让有为法生，那没有因缘就无生。好，所以经部很善巧的，很厉害的，以有部的逻辑来去成立自己的道理，来反难，反难有部。那因此这一小段文所成立的道理，就是不安立生相，于理来讲也说得通，而且不会违背事实，不会违背事实。那反而言之，如果安立生等四相于理不通，那么错误过失就如同前面的论文已经举出来了，而且于事实也会不符合。好，那么以上论文呢，就是有部不断地提出自己的逻辑或者自己的主张。好，那么接着世亲站在经部的立场，不断地去反驳，不断地去破斥有部的看法。那最后一小段，却是归结于有部。 毗婆沙师说，身等相别有实物，其理因成，所以者何？起容多有色难者，起容多有色难者故，便弃所中。非恐有路而不重慢，聚多淫妇，不识美团，故于过难殷勤通事，于本忠义因顺修行。好，那意思是先举有部毗婆沙师的说法，不管经部你怎么破，我就是要主张身等四相是有实物的，这个道理是一定应该要成就的。为什么呢？原因很有趣，原因不是从理上来说，原因是什么呢？其会因为我所成立的主张受到很多的难破，我就把我的主张给丢弃了，这个是不可能的。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我不能因为害怕有其他的动物来吃我的稻米等等，我的稻麦等等，我就不去种植，不去种我就饿死了。所以即使有鹿有其他的动物来吃，我还是要种。那我也不会去害怕那个非，也是否定掉后面顿号后面的这一句，非聚多淫，非聚多淫妇，不识美团。我也不能害怕因为有苍蝇啊蚊虫来附着我的食物，我就不去吃。意思就是说，我应该尽可能的去排除掉这些困难障碍。所以后面就讲说，故于过难殷勤通事，那于本忠义因顺修行。所以呢，我对于外人的驳斥我有部的正义，我应该去会通解释，那对于我有部的主张，我应该努力的修行。那讲了这一小段似乎还蛮有道理的，我们不能因为别人反驳我们，我们就抛弃原本自己的所学。可是世亲讲完这一小段之后，世亲有帮，有站在有部的立场帮忙说几句话吗？没有，他直接进入下个段落，他并没有在帮有部做任何的反驳。所以站在有部的看法，世亲虽然这样的去撰写，其实呢也是故意的啦，故意的在讨侃或者在陷有部于不义。那么这一小段文呢，在导师的著作《说一切有部为主的论述与论师之研究》，我们先前的《俱舍论前导》的讲义18页，导师有提到说，这段话从未免毗婆沙中来讲是有意义的，700年来发展成大宗，不会毫无理论基础与长处的，应该忠于所学，不能因别宗的功难而放弃自己的所宗，别宗所处的过难应下一番功力依正理而给予通事。那接着导师特别挂号说，世亲自己就从来没这样做。好，那接着导师刚转折，可是在两宗论辩时说这些话，无意确定了毗婆沙宗的堕妇，堕妇就是判为输的那一边，那因为不是为了别宗的功难，而是没有能力解答，单凭宗派的信仰而说其理因成，不是暗示毗婆沙宗的确定失败人吗？好，所以世亲他我们常讲的啦，骂人不带脏字。那么世亲这样的写，如果不看长行的话，光看寄送的话，确实很难去掌握，会认为说世亲写的俱舍论的本意，他的寄送似乎是在赞扬有部。那么这如同在我们先前读到世亲的这个传记，那么当世亲 在写这个长行的解释，传回迦斯米罗国，让那些有部的学徒看到的时候，他们才跳脚生气，乃至在后代才会有众贤写顺正理论来反驳。那么就是因为世亲不管是在寄送里面，甚至在他的长行解释里面，都不断不断的用各式各样的方法来去让有部处于一种不平等甚至堕富这样的一种立场。好，那么在修订一小个地方，因为这一个地方的标点会有那个解读上的问题，在讲义412页注脚258刮胡一引文的最后一行，那个有为即无为法，同无生相，而诸因缘妄彼二法，逗号，于有为有生用，逗号，于无为无生用。好，那这两个地方的句号请改成逗号。我再重复一次，讲义412页注脚258刮胡一引文的最后一行，而诸因缘妄彼二法的句号改成逗号，于有为有生用，后面的句号也改成逗号。好，那接着看到讲义412页，说明心不相应行法最末三项，也就是我们常听到的名句文声，名声句声还有文声。那声是聚集的意思，声是聚集的意思，也就是这个名不是单一的名相而已，这个名声就是只有数个名相，那么句声文声也是如此。好，请看到论文，如是以便诸有为相名声等类其意云何。好，请翻到讲义413页，颂曰，名声等所谓想章自总说。好，请看到论文常常解释等者等取句声文声，这个等者是在解释颂曰名声等这个等字，然后也就是名声是响，那么句声是章，文声是字的总说。好，接着颂文就解释了，因知此不好意思，因知此中名谓作响，如说声，如说色声香味等响。所谓的名就是名词啦，我们一般我们中文讲的名词，所以后面举例的这个色这个名词，单一的名词，声香味触这个单一的名词。那么作响呢，就是作就是造作的意思，那么响就是施色取向的意思。好，那关于作响这样的一个解释，在普光的聚色论记它有四种说明，有四种说明，从因中说果，果中说因等等的角度来做说明，如讲义413注脚264刮胡一的最后一个段落，言作想者，那么以下内容有四解。那么基于今天时间的关系啊，所以这边就不重，就这边就不详细重谈，有兴趣的人可以自行去阅读，那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提出来，可以利用网络或者是我们下一期的课程再提出来。好，那请再看回聚色论文，名是所谓的对于 现实的法给予它的施设名称，所以称为作想， 想就是有施舍名称的一个作用，所以我们对于色就说它是一个色，对于听到的音声我们就说是声，闻到的我们就说是香气味，尝到的我们就说是味等等，那这个就是给予现世的法它的一个名词名称，给它一个称谓。那具是什么呢？具就是章的意思。那章是什么意思呢？章是去诠释表显这个法的这个意义能够完全明了，这个究竟的意思就是穷尽明了圆满的意思。那后面就举例了，比如说我们讲诸行无常，诸行无常，一切有为法是无常的，那这样一句话可以将整个含义表达完全。比如说我们讲诸行，我们不知道表达什么意思，如果讲无常，可能它也只是一种概念或者是一种体证。那如果我们讲诸行无常，那么听者就能够明了，我们所要表达的一个含义是讲一切有为法都是生灭相续不断的。这个是从权益究竟来说明句的定义。那下面呢再从另外一个角度做说明，或能辨了这个法的业用得实相应差别，所以说是句，所以说是句。那所谓的业用得实相应差别是什么意思呢？请看到注脚265刮胡一，业用就是所做的功用，这个法所产生的一种功用作用。那德呢是指诸法道德，所谓诸法道德是什么意思呢？是指诸法本具着一种属性或者是一种效用。那实是能够去清楚明了这个作用还有法本身属性的一种实。那相应是指这个业跟德它彼此间的关联，那差别是指某一法它的业用德等与其他法不同。好，那下面就举例，我们看举例就比较清楚。下面举例说，提婆达多将黑牛来购取乳与清教饮，与这个清教是指清教师啊。好，那么这个所谓的提婆达多牵着黑牛来，这样就是一种运动，就是所谓的业用。那黑牛的乳它能够疗病，就是这个乳本身具有的功效或者它的属性，这就是所谓的德。好，那么这样的一句话叙述它的其中的名相以及它所表达的含义，这就是所谓的相应。那这句话所表达的一种含义跟其他的言辞句法不同，那么这就是所谓的差别。好，那这是第一节，那下文还有第二节，就请大家自行参阅了。那下文第二节中他把业跟用拆开来做说明，那当然这个是从中文上所做的一种名相差别，但是从梵文上其实业用就是所谓的作用，它是单一的一个名相，不应该拆开来做解释。好，那请翻到讲义414页，解释完名跟相，跟正名跟句之后，名就是我们中文讲的名词啦，一个 单一的名词，那句就是一句话，这个都跟中文一样。那唯一比较不同的是这边讲的文，文身的文。梵文所讲的文呢，其实是一个母音的音节，那这边翻成字，后面他就有举例子，他所举的例子是 RREE， 那这是什么意思呢？请大家看注脚266，他的梵文，梵文他只有举 R 而已。我们都知道 梵文母音的啊，它有短音跟长音，就是注脚二六一倒数第四个英文字，还有第三个英文字，有看到那个梵文转成罗马音，转成罗马发音的这个啊，这就是短音，那啊一横就是长音，那同样的一，就是有短音的一跟长音的一，好，那这个就是梵文中所讲的文啊，就是从一个音节，那音节呢里面都是有一个母音，这个 R E U 等等，好，所以特别要注意的是，所谓的文以及文声，并不是一个字，它的字的含义跟我们中文一个字的含义不一样。梵文一个字的含义是指一个母音，一个母音的音节。好，接着来看别论以下的内容。先解释字跟书分。岂不此字亦书分名？书分字词，书分是指说写创一个文字写在所谓的一个纸或者是什么贝叶等等这个媒介上，这个称为书分，称为书分。好，那么问题点是说字就等同于书分啊，两者不是一样吗？只是同体而异名，不同的名称啊，两者应该是指同样的。好，那么事情回应说，非为显书分制造诸字，但为显诸字制造书分。那么意思是什么呢？意思如下面的这句话：云何当令虽不闻说而亦得解？故造书分。是故诸字非书分名。这个上下引号里面的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怎么样可以让对方即使没有听到我说的话语，他也能够理解我所要表达的呢？所以这就是什么？要靠我们，要靠古人啊，不是我们，古人所以创了文字，创了这个书分，就是记载在不管是早期的什么贝叶啊、贝壳啊，或者是竹子、竹片上有这种文字的这种形象，这就是所谓的书分。那么这样的书分呢，可以让其他人即使没有听到讲说者的说话的音声，也可以理解。那因此呢，所谓的诸字跟书分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是为了能够显示诸字，为了能够去表达诸字所要传达的讯息，所以呢古人才会制造这些书分，也就是这些我们所谓文字的这些形象，比如说像中国什么象形文啊，或者是等等隶书、楷书这些等等，都是包含在书分里面。好，所以总而言之，诸字跟书分在定义上并不等同，并不等同。好，那解释完名句文之后呢，接着来解释名句文声。云何名等声为相等总说？言总说者是何其意？于何其意中说弯杂界？那个乌杂其实它是一个字根，这个相对应的范文在黑板上有写，那也可以参考注脚270刮胡二，这个同样是罗马字体的倒数第四个字 UCA 啦， UCA 其实它是一个字根。那么这个字根呢，就是有这种合集的含义，合集的含义。那么这句话呢，是在解释这个声啊，解释名句文声呢，就是前面的响章字的一个总说。名就是响，因为名是作响的意思嘛，那响的总说就是所谓的名声。那乃至于 文就是字的意思，那字的总说，那么就是文身。好，所以名以想的总说来说为定义成名身，那句以章的总说来说成是句身，文以字的总说，诸字的总说来定义成是文身。那因此呢，接着讲义四一五页，始终名身为色身想等，所以呢，所谓的名身，你就不能只举色这个词，而是至少要两个，色身香等等。好，那句身是什么呢？它就不只是一句话了，后面就举例是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那么至少是一句话以上，它是一句话的句集总和啦，总集。好，那文身它就举了加去且等。好，所以如果大家看到注脚的话，文身跟刚才举文的这个范文的举例就不一样，如注脚273，看刮胡一就比较明显。好，它就不是一个单一的母音而已，它前面它就有还加一词来做说明，那么至少两个，一个以上的文合集，那么这个就是所谓的文身。所以身就是有聚集的意思，就好像我们讲的五蕴身，那个就是一个聚集体。好，那接着下一段就同样对于名聚文身的法体实有展开问答，展开一段的答辩。好，那进步先提问，岂不此三与为性故，用身为体，色自性色，色的自性色，那如何乃说是心不相应性？好，那进步的定，进步的主张就是说，其实不用特别去安立这三者法体实有，因为这三者呢，就是用语作为它的自性，那语本身呢，是以色身这个身作为它的本质。那么是色性色蕴的这个色所色含色的，那你怎么可以说它是心不相应行法呢？因为名聚文身都是借由语言，我们口一个讲话有情的语来表达出来的嘛。那有情的语呢，它的本质就是身，那么这个身它就是属于色蕴，那既然属于色蕴，就不会是心不相应行，因为心不相应行是行蕴，在五蕴的分类是不一样的。好，接着有不回答，此三非以语为自性，语是音声，那非为音声能令了义。好，那这个回归到有不的定义，有不认为说名聚文身都是为了要全表含义，或者全表特殊的意义来让听者能够了知，但是呢，光有音声并不一定能够全表含义。比如说我们现在发的你怎么知道我是表达什么？我可能是很高兴，也可能是很难过，或者是哪里不舒服。所以光有音声并不一定能够明了所音声所要全表的意义。那所以以这样的一种有不以这样的一个道理来去反驳说，反驳进步说名聚文身是以语为性，是以身为体，他认为这个是不正确的，有不认为进步这样说明是不正确的。好，那接着进步就争问了，那云何令了？有不回答，为语发明，名人显义，乃能令了。意思就是借由有情的语言来去引发，来去说出一个单一的名相，那借由这个名相单一的名词才能够显了某个定义某个意义，让听者能够明了。好，请翻到416页。 那这样的说法确实是合乎我们一般的常情啊，有部这样的说法。好，那接着看经部怎么去回应。经部是非但音声皆称为语，要有此故，意可了之，如是音声方称为语。好，所以经部在根据有部的驳斥呢，他做一个回应说，我刚才所讲的这个这三者以语为性，那以声为体，那并不是我的经部他说我的意思并不是说所有的音声都能称为语，而是说什么呢，要由这样的音声让可以让听者了解我所要诠释的含义，那这样的音声才足以称为语。所以意思就是经部认为语跟声两者间还是有点差别，声的范围比较广，语的范围比较狭隘，语呢是特别要有特殊的表达含义才能称为语，但是它的本质还是声，还是属于声。好，那接着有部就询问了，那到底哪一类是什么样的音声可以让这个意义明了呢？好，那接着经部回答，未能说者于诸义中以共立为能权定量。好，那意思就是说，这个是从我们过去人古人对于所要表达的种种含义，大家已经世间共许来去成立某个名相，某个所发出的语言，这个音声代表某个含义。比如说我们过去可能有人说杯子，那我们过去的人就讲说，当我发出杯子这个音声的时候，这样的一个语言就代表这个实体，那大家都认可了。好，那以后我们中文就讲到杯子，这个就是大家已经共许了这样的一个能权的一个定量，一个决定的衡量标准的。那下面就举他们印度那边的啦，印度那边对于九种含义都用一个这个取声来做诠释代表。那九种含义就是方寿乃至于天水。那么在印度那边的古人呢，都用同样一个音，同样一个音声来做表达。好，那么接着经部就反难了，诸有之名能显义者，义定应许如是义的名，为共立为能权定量。好，他意思是说，如果你主张说要借由名才能显发意义的话，那么你就一定要认可这样能够显发意义的名，它是能够诠释代表的一个标准。好，那接着就会引发什么问题呢？请看下文，若此句意由名能显，但由音声显用以办，何须横记别有实名。好，那第一个问题是说，在某个词句所要表达的含义，如果你说是由名来显发的话，那么事实上借由音声，也就是借由经部所成立的语，这个音声已经足以能够去显示这个句意了，这个词句的含义已经能够完全借由音声来显示了，何必还要再成立另外有个实有法体的名呢？是不需要的，光由这个语音声就足以能够显句意了。好，那第二点，又未了此名，如何有语发？唯有语显，唯有语生。好，那这样一句话呢，是回应有部主张的。在上一页四五一页，有部讲说，由语来发明，由名来显义。好， 那么接着呢，进步就讲说，你还没有解释这个所谓的语发明，借由语来发起明。那所谓的发到底是什么意思？是来这个发的意思是显现的意思，还是升起的意思？那显现跟升起的意思不一样，大家可以参考注脚285。所谓的显呢，请看到注脚285刮胡一引文倒数，倒数第引文第二行，生是指总生涯，显是指灯照屏。所以我们不会说灯来升起屏，而是说借由灯来让这个瓶子能够让我们看见，所以是由灯来去显示瓶的存在。瓶已经存在了，可是要借由光线等等，我们才能够去认知到。那这个种，这个芽是借由种来去升起的，所以显跟生两个定义是不一样的，两种情况是不一样的。好，那不管是由语来显明，或者是由语来声明，会有什么过失呢？请看到下文。如果说这个明是由语来升起的话，语声明的话，语本身是以声为性，以声为自性，那么就会造成说声应该一切都能升起明。那如果你说这个声明升起明的声音是有不同的话，并不是说一切的声都能够升起明。好，那么既然声本身是有差别的，那么这个样差别的声就足以能够显了我们要全表的含义了，不需要再另外安立这个名字，不需要再安立这个名实有，因为声音本身有些是能够全表含义的，有些是不行的，所以光成立这个语就足以全表义，而不需要中间再有一个名作为媒介的意思，不需要再像有部讲的由语来显明，由明来显义，不需要。声这个语本身就已经有差别。好，那接着呢，如果你说是明借由语来显现的话，那同样的，你应该主张，你应该会落入说一切声都能够显示明。那如果不是说一切声都显示明，而是说有些声可以显，有些声却不能显明的话，那么就会怎么样呢？既然显现明相，显现这个明相的声是有差别的话，那么这些差别的声就足以能够显示全所要全表的词语了，就能够显示这个词义，那何必还要再另外安立名名声来去作为媒介呢？是不需要的。要么意思就是说，不管是名借由语来声，或者是名借由语来写，你如果是这样去定义的话，要么就必须承认一切声都能够升起或者是显现明，或者就要承认说声音本身是有能显有不显明的差别，那么这样的话声音的语就能够显示全表这个义，而不需要再安立明，而不需要再安立名了，就不需要再成立有所谓的名声，说它是实有法体，是心不相应行所摄。好，那接着再看第三大点，又诸念声不可聚集， 一无一法，纷纷见生。如何名生有与发？如何名生可有与发？好，那这个意思是说，因为法都是刹那刹那生灭，所以每一念每一念的生，这个它是设法刹那生灭，你不可能去汇集它。每一刹那它就现灭了，这一刹那跟下一刹那跟前一刹那都是不具实的，你没办法去汇集它。站在这样的一种逻辑道理，你怎么可以说是借由身来去，那个名是借由语来去发起的呢？是不可以的。好，那有部就回应说，云何待过去诸表刹那，最后表刹那人生无表。好，那意思是说，站在有部的看法，最后表业生表或余表，这个表业最后刹那它能够升起一种无表业。那这样的最后表业，它是相待于过去刹那的诸表，才会有最后表业的一个能力，而去升起所谓的无表业。就好像举个例子，就好像我们常讲的受戒啦，我们受戒可能听戒师讲，那我们去领纳，心里去领纳等等，然后去口诵回应，能不能做，能持。好，那么即使诸法是刹那生灭，但是带有过去不每一刹那不断的生灭的诸表，那么最后一表累积过去最后诸表的能力，在最后一表的时候，不管是余表或生表，那么能够升起一个无表业，也就是我们讲的戒体。所以有部以这样的一种认知来讲说，我也承认说法是刹那生灭的，可是呢，最后一表它能够累积过去已经刹那灭的诸表的这种一种能力值，它以此来升起无表业。所以同样的道理，虽然前面诸念的生刹那生灭了，可是最后一念的生，它能够引发这个语来诠释所谓的意。那么就好像最后一表能够累积过去诸表的刹那来升起无表，是一样的道理。好，所以即使刹那生灭不可聚集，但是呢也可以来引发，来全表。好，那接着经部就破斥了，若而最后未生乃生明，但闻最后生因人了义。好，他的意思是说，如果你说这个最后生位他才会生起明的话，那么你只要听最后一刹那的声音，就应该能够了解所要全表的含义了。那这个意思有点像说，我们讲说最后一根稻草压倒那个牛车，但是并不是真正的只有最后一根稻草就能压牛车，并不是真正我吃的最后那一口饭的量就能够填饱肚子。所以经部的破斥的方法是说，如果按照引有部刚才所讲的最后表刹那能生无表的话，那么就会落入说，同样我只要听到最后一刹那的音声，就能够去明了这个明所要全表的含义。那么事实上是不可能的，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好，那接着第二段，第二点的破斥，若作是指与人生闻，闻复生明，明方显义，那此中过难应同前说，以诸念闻不可及故。好，那他的意思是说，如果你转而主张说，并不是像刚才讲义四一七页有部最后所讲的与人发明明来显义，并不是这样，而是中间还有媒介，现在是讲的是与人生闻， 这个是闻，是指名具闻声的这个闻。那借由闻才生名，那借由名来显义。如果中间多加了这个闻这个媒介的话，如果你转而做这样的主张，那事实上这个主张的过失还是等同于前面所讲的。因为每一刹那的这个闻，它仍然还是不能汇集的，还是所谓的刹那生灭。因为你这些心不相应行法仍然是属于有为法的范畴。那有为法的范畴，如你有部所讲的，它是刹那生灭的，是刹那生灭的。好，那么第三个过失，与显明过因立如身，因为上面是用身来做表达。那么第三点呢，是讲说如果你所谓的与发明，是所谓的发是显现的意思而不是身的意思的话，同样它的过失也如同是与身明一样的道理，只是观念上稍微改了，从升起改成显发而已。好，那第四点，又意与闻，诸明慧者，助心思者，莫辨其相。好，他的意思是说，意与闻就是不同的意，这边的意是指离于语之外，这个文字是过去种种很有智慧的人，他们处心思辨，仍然没有办法去明了它的一个差别相，是没办法去了知的。好，那第二点，又闻有语，若显若生，准语于明，皆不应离。好，那么这一段文就是去破斥说，你如果转指语能生闻，闻复生明，明方显义，那同样的破斥的方法，就如同刚才破斥语发明，明显义一样的道理，一样的破斥方法，那只是多加一个闻做媒介而已。那么破斥的逻辑如同上文一样，如同在讲义四一六页经部的难破是一样的逻辑。好，那接着请翻到四一八页。又若只有名如身等与意俱生，现在是名目去来意，不应得有。那又父母等随意所欲立子等名，云何可言名如身等与意俱生？好，那这段意思是说，如果有部你主张所谓的名词是跟身等一样，这边的身等是指身住意灭，就好像身住意灭跟有为法是俱生的，那名这些所安立的名相名词跟所全表的含义也是同时存在的话，那么请问我们讲所谓的现在是这个名称，我们举一个杯子，更正，我们讲说过去的我，它是过去的我是存在过去，未来的我还没有存在，那这样的过去的我跟未来的我，它是一个名称，它所全表的呢，却是一个已经消失或还没来的这个法，请问他们是同时具有的吗？所以代表说名跟义并不一定是俱生的，我可以用现在这个名称去表显过去的法，或者是表显未来的法。那第二点呢，是用世俗共许的道理来做说明。父母为他可能将要出世的儿子，或者已经出世的儿子来命名的话，有可能是还没有出世我就先给他一个名字，或者呢是等到这个儿子他可能展现了他一些特殊的才艺，那我再给他改名字。所以这 这样的一种情况也代表名跟法，名跟所权的这个对象并不一定是同时有的。好，那第三点，又无为法，因无有名，无生义故。好，意思是说，因为无为法它是常有，它是不生不灭的，所以如果你说名跟义是俱生的话，同时有同时没有，那无为法你就不应该安立有虚空、有则灭、有非则灭这样的名称，因为无为法本身无生，所以它不会跟名到底有没有俱生或不俱生这样的情况，所以无为法不应该去安立它的名称才对啊。那事实上以上所举的这三点呢，都是与现实不相合的，所以最后一个结语说而不应许，也就是说不应该允许你所谓的名与义是俱生这样的一个道理。好，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剩下四页还没有说完，那这个很抱歉，我掌握进度不是很精准，那么剩下的内容我们就等下一期，下一期应该是9月14号，我们再继续做说明。那因此下一次的课程再请大家记得准备第13份还有第14份的讲义。好，那今天的课程就到此，我们下一回9月14号再一同来学习俱舍论，最后回向请合掌。